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又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来分享我们主的话语。
我好高兴在这里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而且是他分享他话语里面的亮光，
而且是分享话语里面的亮光。
今天呢，我们主的这段话呢，这个经文非常的简单，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请大家起立，
我们来读这一段话，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五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
你请。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根据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有一次的报道，这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根据一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一个报道，好几年之前。
在德克萨斯的一家餐厅里面上班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服务生。
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年轻上班的服务生。
他的名字叫 Kayla Lamb。
他的名字叫 Kayla Lynn。
他有一次在接待一对老顾客，来到他们一对夫妻来到他们这个店里面用餐的时候，
他有一次去招待一对 老顾客，年轻夫妇来到他餐馆用餐的时候，
实际上是喝咖啡，
他们是喝咖啡的。
他发现他们这个刚出生不久的他们的一个小女儿没有跟他们一起来，
他留意到他们刚刚出世的小女儿没有跟他们一起来，
他就很好奇地问这对夫妇，你们的这个 baby 怎么没有和你们一起来。
我就好好奇地问这对夫妇，为什么这个 baby 今次没有跟你们一起来。
结果呢，他得到的答案是呢，
结果他得到的答案是，
他说这对夫妇说我们这个 baby 刚刚去世了。
他说这对夫妇跟他说我们的 baby 刚刚去世了。
因为他得的是这种婴儿猝死症。
因为他得到的是一个叫做婴孩猝死症。
那么 Kayla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非常的难过。
Kayla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难过。
那最后呢，当这个他给这个夫妇送这个喝咖啡的账单的时候，
当他给那个夫妇送那个喝咖啡的账单的时候，
那这对夫妇就看到账单上写的这样几句话。
咁呢个夫妇喺账单上高睇写到睇到呢句说话。
他说呢，你们的账单已经付了。
佢话你哋嘅账单已经付了。
我们对你失去女儿感到悲痛。
我哋对于你失去女儿感到悲痛。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那显然这个 Kayla 也是个基督徒。
好显然这个 Kayla 是一个基督徒。
Kayla 说我们餐厅呢这次请客。
Kayla 就跟我们这样说，我们餐厅请客。
这个不需要你们付了。
这个就不需要你们付钱了。
这对夫妇呢是当时是心里边很感动。
这对夫妇在当时的时候他心里很感动。
但是后来呢，据这个餐厅的这个经理说呢。
就是后来根据这个餐厅的经理这样。
餐厅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餐厅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账单是 Kayla 自己付的。
这个账单其实是 Kayla 自己给的。
而且这个经理说他 Kayla 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而且这个餐厅经理这么说 Kayla 不是第一次这么做。
以前他也曾经匿名为这些到餐馆里面的军人啊，或者是这个消防队员啊，来给他们付账。
而且他以前都是匿名的，为到这些在到餐馆里面的军人或者是警啊，他们帮他付账单。
对，然后呢，这对夫妇呢，他们很感动，他们就把这件事情贴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了。
然后这对夫妇好感动，他将这件事就摆在 Facebook 那里。
他就说呢，这个世界上有好人。
他就说这个世界有好人。
有乐于助人的人。
有乐于助人的人。
我们对此非常的感激。
我们非常的感激。
那也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反响。
也都有引到很多的反响
。
反响。
对。
反
响。然后呢，也许有人会讲。
这有人会这样说，
这不就是两杯咖啡吗？
这个不就是两杯咖啡吗？
也没有多少钱，
也不需要这么多钱，
我也可以做得到吗？
我都可以做到。
的确这两杯咖啡确实不值多少钱。
其实这两杯咖啡的确是不是值很多钱。
但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也不是钱的多少。
我们这里看到的并不是钱的多少，
而是这个 Kayla 这个心里面呢有一样极为宝贵的东西。
而是 Kayla 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
就是一个怜悯的心肠。
就是一个怜悯的心肠。
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是怜悯的心肠。
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是怜悯的心肠。
可能很简单嘛，怜悯的心肠就是怜悯的心肠。
可我可以很简单说，怜悯的心肠就是怜悯的心肠。
让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这个怜悯的这个心肠，这个怜悯的词是它是怎么样来定义的。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在怜悯心肠，怜悯这个字是怎么定义的。
当然了，在圣经里面的旧约新约都出现了很多次怜悯。
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都出现了很多次怜悯。
有的时候也译作连续。
亦都系讲，有时会讲系连续。
那旧约呢是希伯来文，
旧约系希伯来文，
新约是希腊文，
新约系希腊文。
那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怜悯连续呢，它希伯来的原来的词叫做 rahamim。
喺希伯来文怜悯连续呢个意思 再讲为哈米，
这是哈米，你要查他的字根呢，实际上是这个妇女的这个子宫。
其实为哈米这个字的字根喺查出嚟系讲女人嘅子宫。
那新约呢？这个词是个希腊文。
新约嘅词系一个希腊文。
我也就不想读了，我也读不好。
我都唔想读，因为我读得唔好。
那这个意思呢，实际上是人的肚子。
其实意思系人嘅肚，
人的肚腹，
人嘅肚腹。
那么这两个词，它都有同一个意思。
喺呢两个字都有同一个嘅意思，
就是那个产难的时候的疼痛，
就系产难嘅时候嘅疼痛，
妇女分娩的时候的疼痛，
妇女分娩嘅时候嘅疼痛，
或者是我们肚子疼的时候的那种疼痛，
或者系肚子疼痛嘅时候嘅疼痛，
也就是一句话，就是痛，
一句话就系痛，
所以怜悯就是痛，
所以怜悯就系痛。
为什么怜悯是痛呢？
点解怜悯就系痛呢？
他这个引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用以这种。这个生产的时候，或者我们腹痛的时候的这种感觉，
他引出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生产的时候，或者是肚腹的时候一种的感觉，
去体会别人的痛，
去体会别人的痛。
我没有生过孩子，我不知道有多痛啊。
我没生过孩子，我没感受到一种。
但是我去年得了这个急性胆囊炎，做了手术，我知道是多么的痛啊。
去年我得到一个急性的胆囊炎，所以我就知道这种的痛。
那么在英文里面呢，到后来从这个希伯来人用希腊文翻成英文里面呢，
在从希伯来文希腊文翻译成英文之后呢，
这个词变得更好理解了，
这个词就变得更加好了。
英文就是 compassion，
英文就是 compassion。
我们知道 compassion 是一个复合词，
我们知道 compassion 是一个复合词，
它是由 calm 和 passion 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的，
它就是 calm 和 passion 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
calm 是共同的意思，
calm 是共同的意思，
passion 是感觉感受情感的意思，
passion 是一种感觉感受和情感的意思。
所以呢 compassion 呢，就是指和别人拥有共同的感受。
所以 compassion 这个字是同别人是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所以呢，确切的讲，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的怜悯，就是指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从别人的角度上来设身处地的来看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怜悯，在别人的角度当中去感受别人的意思。
所以这个痛不是因为自己的痛原因来痛的，
这个痛苦是因为别人的原因来痛，
而是因为着别人的苦难我们来痛，
也就是因为别人的苦难我们感受到痛。
所以从这个定义来看呢，
所以在这个定义来讲，
怜悯就不是一个行动了，
怜悯本身是一个行动，
这既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施舍，
也都不是一个居高临下去俯视，
也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敷衍，
也都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敷衍，
也不是一个这种勉为其难的这种尽义务，
这个也都不是一个勉为其难的一个尽义，
而是指一个感觉，
而是指一个感觉，
或者是一个思想，
或者一个思想，
一种感受，就是痛的这个感受，
一个感受就是一个痛的感受。
所以呢，按照圣经里面的这个意思的话，这个怜悯它不是一个行动，而是一个心肠。
所以在圣经的意思里面，怜悯不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心肠，
一种感同身受的发自内心的诚实无伪的心肠，
是一个感同身受发自内心诚实无伪的一个感受。
这个心肠是我们应该有的，
这个心肠是我们应该有的。
比方说到乌克兰的战争，
好像乌克兰的战争，
不管我们的国籍是怎么样的，
不论我们的国籍是什么，
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样的，
不论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
不管是因为地缘政治或者是大国崛起怎么样的一个原因，
不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大国家或者地缘的原因，
起码我们要有一个怜悯的心肠，
我们起码就有一个怜悯的心肠。
当我们看到这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当我们看到这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当我们看到这些母亲他们的眼泪，
我们看到这些母亲的眼泪，
不管是乌克兰的这个士兵的母亲，还是俄罗斯的士兵的母亲，
无论他是乌克兰士兵的母亲或者俄罗斯士兵的母亲，
当我们看到父亲不得不把他家人送到边境上面，然后又回去打仗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父亲不得已将他们的家人送去边境，然后自己回去打仗的时候，
我们首先感到的就是那个痛，
我们首先感到的就是这个痛。
所以因着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来谴责发起这场战争 的发起这场侵略战争的人，
我们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要谴责一些发起战争的人，
并且祈祷这个战争能够尽早的结束，
并且是祈祷这个战争会尽快结束。
那么因着我们刚刚这个定义呢，
跟着我们刚才所讲的定义，
我们就看到我们前面看到的这段经文，
我们就看到这段之前所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那这个经文实际上呢，是在新约罗马书的这个保罗讲的话，
这段经文实际上就是新约罗马书保罗所讲的说话。
那么这个地方他把这个同情这个怜悯呢把它扩展了，
佢喺呢段地方里边，佢将怜悯系扩展咗啦。
他不光是只在人在受难的时候、倒霉的时候要有怜悯的心。
唔单止系讲到受难、倒霉嘅时候要有怜悯嘅心。
他同样也只当别人高兴的时候，也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真心真意的替别人高兴。
同样亦都要喺人哋高兴嘅时候，企喺人哋嘅角度去真心真意为别人高兴。
不可否认的是。
不可以否认的话，
在当今这种充满了竞争的这样社会里面，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面，
看到别人有成就了心怀不平的人还是很多的。
看到别人有成就自己心里面心怀不平的人仍然有很多。
而且与别人同喜乐并不比别人同哀哭更加的容易，
而且与别人同喜乐比起同人同哀哭是更加容易。
比方举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别人家的孩子读了哈佛 MIT，
人哋嘅孩子读咗哈佛 MIT，
我们家的孩子上了 Community College，
我哋嘅孩子系上咗社区大学。
那么我们真的能与 MIT 的这个家长同乐吗？
我哋系咪真系能够同佢个仔上咗 MIT 嘅人同乐吗？
不是那么容易，
并唔系咁容易噶。
那么就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怜悯呢，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一个和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关的，是一个心肠。
所以所讲嘅怜悯同我哋心思意念系有关，系一个我哋嘅心肠。
但是这个心肠呢？
但系呢个心肠呢？
是神非常看重的，
系神非常看重噶。
我下面讲的第二点就是神非常看重我们怜悯的心肠。
我哋所讲嘅第二点就系神非常看重我哋怜悯嘅心肠。
怜悯的心肠是神喜爱的，
怜悯嘅心肠系神喜爱
的，而且他厌恶没有怜悯心的人。
而且他是厌恶一些没有怜悯心的人。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主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故事，
我们很熟悉主耶稣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恶仆人的故事，
就是这个恶仆人的故事。
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他才算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欠了1000万银子的来，
有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来。
因为这个人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因为这个人没什么偿还之物，
主人就吩咐他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并并且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主人就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个仆人就匍匐拜地，
这个仆人就匍匐拜地，
他说主啊宽容我，
主啊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将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并且免了他的债。
但是这个仆人出来以后，
但这个仆人出来之后，
他就遇见一个和他一个同伴，同样的一个同伴呢，欠了他10两银子。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了10两银子。
圣经这里这样说，他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
圣经咁话，他就抽住他，掐住他喉咙咁话，
你把所欠的还我。”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和他自己所做的一样哈。
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这样说，
也说同样的话，就宽容我吧，我将来我必还清。
他说同样的话，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将来结果他不肯，
结果他不肯，
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所欠的债，
竟把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所以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情呢，就甚忧愁，
同伴看到他所做的事就很忧愁。
那忧愁呢，实际上在中文翻译的圣经里面，这个也是有一种很生气很愤怒的意思。
其实在中文翻译里面，也都忧愁也都代表了生气愤怒的意思。
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主人，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的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来，叫了他来，
于是主人就叫了他来，
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
他就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
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央求我就将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好像我连续你吗？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节经文，
这个就是我们在上高看到的这段经文。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
主人就大怒将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主耶稣基督他的结论是，你们若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主耶稣的结论就是说，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这样待你们了。
那么主耶稣就这里似乎讲的是饶恕这样一个行为，
主耶稣在这里讲到是一个饶恕的行为，
但是呢，他前面讲的这个连续呢，实际上是这个行为的原因。
其实我们之前所讲的连续就是这个行为的原因。
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人，他喜欢连续的人，而且呢，不连续的人必不蒙连续。
所以主耶稣就说，他喜欢连续的人，不连续的人他不蒙连续。
那么神把这个连续呢看过宗教的礼仪，
是主耶稣就将这个连续定为一个宗教的定义。
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他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的。
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主耶稣基督他连续罪人，
主耶稣基督他是连续罪人，
这个连续胜过了、人的献祭，
这个连续是胜过人的限制。
那么他之所以圣经里面之所以这样的记载，
在主耶稣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记载，
是因为神的自己就是蛮有怜悯的神，神就是爱，
因为神的祭祀就是神的爱满有怜悯，
这是他自己的性情，他不能改变的，
这个是神的性情不能改变，
所以他用父亲连续儿女的心肠来比喻自己，
他用父亲连续儿女的心肠去比喻自己、
诗篇103篇里面这样说，
诗篇103篇这样说，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那么做父亲的大概都有这样一个感受，
我们做父亲的大概都有一个感受。
那么我的一个 很深刻的感受呢，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我们家老大当时刚生下来的时候，
当我家的老大刚刚出世的时候，
因为亚洲的孩子都有黄疸，
因为很多孩子都有黄疸，
那个亚洲孩子黄疸其实也没有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有黄疸其实不是很大，
但这边的医院呢，他都要去一直要抽血检查，
但是医院一直都要抽血检查，
当时我这个老大给他刚生下来没几天，
当时我的老大生出来没几天，
然后到了医院，那个护士就给他脚后跟上面要把这血取血来检查，采血检查，
就在他的脚踭那里就可以抽血去检查、
那么这个护士正好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护士，
刚刚那个护士是没什么经验的，
他就扎了一针，
他扎了一针，
把血挤一挤，结果吸不到那管子里面去，
然后吸在个管里边，
他就 一针接着一针的扎，
他就一针一针咁扎，
扎了不行，他又拿着一个热的东西来热敷了以后再扎，
因为扎唔到，所以他就用一啲热嘅嘢去热敷咗之后再嚟扎，
最后这小脚后跟就扎的就是血乎乎的，
哦，之后佢只脚就全部都系血，
然后我女儿刚才几天也不知道配合，
我当时我个女只系几日，佢亦都唔识得去配合，
在那里就是撕心裂肺的哭。
在那里就是撕心裂肺地哭，
当时的时候我的这种感受就是我真的希望我能变成这个有了黄疸的这个 baby，
当时我的感受就是我希望可以变成这个有黄疸的 baby，
来替他 来训练这个没有经验的护士，
之后再过来就是去训练这个没经验的护士，
我想这就是父亲连续儿女的这样一个心肠吧，
就是我相信这个就是父亲怎么去连续他儿女的，
因为我真的是感到他的这个痛了，
我的确是感到他的痛，
那么他的这个连续父亲连续儿女的这个心肠呢，
这个父亲连续儿女的这个心肠，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在我们主耶稣身上是得到完美的体
现，因为旧约经常讲连续连续，
因为旧约经常这样说连续连续，
但是人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毕竟是一个间接的关系，
但神和人的关系必须是一个间接的关系，
但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以后，
当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之后，
他在地上就完美的彰显了连续的心肠，
他在地上就彰显了完美的连续心肠，
他以一个人的样式来告诉我们，
他这样跟我们说
什么是一个真挚的一种连续，
怎样才是真正的连续，
那他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人他就怜悯他们，
他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人他就怜悯他们，
就像是马太福音的九章里面这样说，
好像马太福音第九章这样说，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连续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流离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就说要收的庄稼多要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么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后面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我们经常就是用这个庄稼这个要收庄稼的人少来作为一个这种我们要传福音的这种根据，
在这一段经文我们比较熟悉，我们时都是说庄稼代表我们去传福音，
但你看前面是耶稣基督看到他们这么多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
但前面就讲到主耶稣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
所以传福音的使命也是发自于神怜悯的心肠，
所以传福音的使命也都是发自于神怜悯的使命，
他看到人挨饿他就怜悯他们，
可以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
比如说他主耶稣基督行的一个神迹是七个饼几条鱼给四千人吃饱的这样一件事情，
其中主耶稣一个神迹就是七个饼去喂饱四千人，
这个还不是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是七个饼几条鱼，那么在这里记载的就是呢，耶稣基督他来到了加利利海边，就在山上坐下，
这个记载就是主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就在山上坐。
那么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他治好了他们以后呢，他呢就耶稣就讲了这样的话，就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而且没有吃的。
当你治好之后，耶稣就同门徒咁讲：我怜悯呢啲人，系因为佢哋喺呢度已经三日啦，并冇吃噶。
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
我唔愿意叫佢哋喺饿着翻去，恐怕喺路上困乏。
然后他就行了神迹，
然后
这人都吃饱。当他看到马大和玛利亚因为死去的弟弟拉撒路哀哭的时候，
当佢睇到马大同玛利亚佢哋嘅弟弟拉撒路死去嘅时候，
他自己也哭了。
他自己都喊了。
这地方经文说的，耶稣看见他们哭，并且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耶稣看见他们哭，并且看见同他们来的犹太人都哭，他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便说，你们把他们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这个时候耶稣就哭了。
便说，你们将他放在哪里呢？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当他看到之后，耶稣哭了。
难道主耶稣基督不知道他马上就会把拉撒路让拉撒路复活吗？
难道耶稣不知道他即刻就可以将拉撒路复活吗？
他等了四天以后才到这里来。
他等到四日才来到这里。
他知道他要让拉撒路复活。
他知道拉撒路会复活。
那他为什么还哭呢？
那为什么还喊呢？
那是不是哭的给向他们表现一下他的这种同情呢？
是不是喊就代表我们知道有些丧礼是请人回来喊，感觉到是好像很悲愤一样？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站在了玛利亚和马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主耶稣是站在马大和玛利亚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他看到他们和周围的人因着拉撒路死的心里的悲伤。
他看到是马大和玛利亚因为拉撒路的死，或者周围的人因为拉撒路的死而悲伤，
而且看见世人在死亡面前的这种无奈。
他看到世人在死亡当中的无奈，
他感同身受，体会到他们的悲伤，
起了悲伤，
所以他这个时候哭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喊了。
主耶稣基督不是说这件事太好了，因为我用这个来彰显我的全能。
主耶稣并不是这件事真的好了，可以藉着这件事彰显我的权能。
这是个大好的机会，不是吗？
这个是大好机会。
确实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彰显了他的全能。
的确主耶稣在这里是彰显了他的权能。
但是他首先的是体会到了这些人的悲痛。
但是首先他是先体会到这些人的悲痛。
那么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肠呢？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肠呢？
有多少时候我们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人家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在想，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在想，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
说不定这件事情对你有好处啊，
说不定这件事对你有好处。
也许我们的话是对的，也许我们的话是对的，
或者我们讲的是对的，
但是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这种怜悯的心肠？
但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主耶稣的怜悯心肠？
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的这个一开头，这个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爸爸。
所以在路加福音我一开始的时候，
他写的这个一首歌呢，就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将要出生的时候的这首歌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使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
其实他所写的这首歌对于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使命有个非常好的描述。
他说，因着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他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暗里的人，将我们的脚引导去平安的路上。
所以这里讲的是神的恩典是源自于他的怜悯。
所以讲话神的恩典是源自于他的怜悯。
所以神非常的看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怜悯的心肠。
所以神非常看重我们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肠。
那么我讲了这个我们的怜悯的心肠是神所看重的。
我讲到的是神很看重我们这个怜悯的心肠。
但是的话，我下面讲的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活出怜悯的心肠。
下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活出怜悯的心肠呢？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怜悯心吧。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怜悯心。
所谓的我们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所以我们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根据我们个人的生长环境，我们的这个受的教育啊，或者家庭呢、啊，那么有的人的这个怜悯的心多一些，有的人就会少一些。
处住我们所受的教育或者家庭环境，有些人的怜悯心是多一些，有些人的怜悯心是少
一些。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一种心很软的人。
我们有时看到有些人就是心很软，
看见人或者是看见甚至小动物受苦，他心里就会非常的难受。
看到人或者是小动物受苦，他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
但很不幸的是呢，
但很不幸的是，
我们这个肉体上的这种怜悯的心呢，
我们肉体上的怜悯的心
和我们人的这个良心呢，
和我们人的良心
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很脆弱，
很脆弱。
我们这些事情可以随着环境呢、啊，随着我们的经历啊，甚至是随着我们的一定的信念而改变。
我们的心可以随着我们的环境和经历而改变。
比方说呢，好几年前在南京就发生这样一个事情。
好，比如话在南京好几年之前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一个老人，一个老太太，我们叫她徐老太。
我们有一个老太太，我们叫她徐老太。
她在街上面摔了一跤。
她跌了一跤。
那摔了一跤，一个年轻人呢，就看她摔倒了呢，就过来把她扶起来。
有个年轻人见到她跌倒，就将她扶起来。
那看她摔得不轻。
见他跌得比较严重，
那就把他呢送到医院里面，
就将他送去医院。
那么这个医生呢，给这个徐老太诊断了以后呢，
当医生为徐老太诊断之后，
那就发现这个徐老太她的骨头断了，骨折了，
就发现老太太的骨头断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老太太就抓住这个年轻人，
这个时候，这个老太太就捉住这个年轻人，
不让他走，
不让他走，
说我就是你把我推倒的，
就是你推我的。
这个年轻人呢就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去辩解。
这个年轻人也都没有办法去辩解。
最后呢，诉诸法庭。
最后是诉讼于法庭。
那很讽刺的是呢，这个法庭最后判定这个年轻人是他的过错。
好讽刺的就是话，最后这个法庭是判这个人的过，是这个年轻人的过错。
最后他赔了这个老太太很多的钱。
最后要赔这个老太太很多的钱。
后来又有类似的几次发生，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
之后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
再以后。
再以后。
人们看到老人在路上跌倒，
有人见到老人家在路上跌倒，
再也没有人敢扶了。
之后就没人敢扶了。
有的人是认为他这个老人很可能是在讹诈你，
有些人认为这个老人家可能是讹诈的。
有的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风险太大，我扶了以后的话，这万一要是被讹诈了，讹上了怎么办？
有些人又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如果我真的被人讹诈的话，那怎么做呢？
那么有些人他实在看不下去，他可能会采用非常复杂的手段，让旁边一个人拿着录像跟着他来，一直在跟着他把这件事情做完，好证明他不是他推倒的。
有些人用一些很复杂的事情，请第二个人去捧着一个录像机将整件事录起来。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件事情
让很多人这种把很多人怜悯的这个心肠就塞住了，
就让很多人有怜悯的心肠被塞住了。
人们以后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大概就熟视无睹，就走过去了。
以后啲人再睇到同一件事嘅时候，可能佢就咁样咁样行过去啦。
另外，像这个小说《悲惨世界》里面的那个沙维尔警长，
好似呢个《悲惨世界》里边嘅沙维尔警长，
他自己认为他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在做一个非常正义的事业。
佢自己认为自己凭住自己嘅良心去做一件正义嘅事。
他就是要追求所谓的社会的公义。
佢就要追求所谓嘅社会公义。
但是因着他的这种追求，他慢慢就失去了他怜悯的心肠。
就因为他这种的追求，让他慢慢地失去了他怜悯的心肠，
以至于他对这些苦役犯啊，对这些底层的人啊，对这些妓女啊，他非常的冷酷无情，
以至于他对于这些苦役犯、妓女或者低层的人非常的无情。
他做出了非常多的残暴的事情，
他做了很多残暴的事情
啊，这些事情在小说上面都写了，这我就不在这里讲了。
在这段历史当中都有写，我们在这里不再讲。
当然到他生命的最终，他发现他的所谓的公义，
在他生命的最终，他发现这些他所谓的公义，
和他一直在追捕的这个罪犯冉阿让的这个怜悯一比，
同他一直追捕的这个罪犯冉阿让相比，
那显得是苍白无力，一钱不值，
显得是苍白无力，一钱不值。
他最后他绝望的自杀了，
他最后是绝望的自杀。
所以要指望着人靠着良心来保持自己怜悯的心肠，
所以有指望的人是靠着良心去保持自己的怜悯心肠。
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失望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失望，
但是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说，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说，
有一个好的消息，
有个好消息，
那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那借着圣灵，
藉着圣灵，
他把他 诸般的福分赐给爱主的人，
他将他诸般的福分赐给爱主的人。
那么其中有一个福分就是这个怜悯的心肠，
其中一个福分就是这个怜悯的心肠。
对，雅各书的这个三章十七到十八节里这样说，
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至八节这样讲，
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先是清洁，后是怜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地方的这个你看到有一个满有怜悯，他把它归为从上面来的智慧。
在这里他将满有怜悯归为为从上而来的智慧。
圣灵是慢慢的改变人心，
圣灵是慢慢地改变人心，
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
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
因着这个我们就越来越具备主的性情，
所以我们越来越具备神的心，
那么我们和主的关系就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同主的关系就越来越近，
因此我们也越来越有这样的怜悯的心肠，
因此我们越来越有这个怜悯的心肠。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也许我们会一个怜悯的外表，
我们可能有一个
内心
怜悯的外表，
却没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肠。
我们的心里面并没有这个怜悯的心肠。
所以呢，内在的是最重要的。
所以内在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神他实际上就是这样。
我们的神也都要这样。
因怜悯是他的本性。
因为怜悯是神的本性。
因着怜悯才有他对我们的恩典，
因为有怜悯才有他对我们的恩典。
所以呢，从怜悯的心开始，这是第一步。
所以有怜悯的心是开始的第一步。
前面我讲到的是如何行出怜悯，那么首先是里边要先有一个怜悯的心。
我们讲到如何行出怜悯，其实我们内心要先有。
那么在这地方的话呢，如何行出来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原则。
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你们愿意人们怎么样待你，你们也怎样待人。
他就说无论你要人家怎样待你，你要怎样去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因为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在这地方实际上就是在寻求一个 compassion， 一个同理心。
其实在这里他就寻求一个同理心，
我先想一想，那么我在这个情况下，
我先想一想，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希望怎么样被对待，
我希望怎样去被对待，
然后我再以这个希望去对待别人，
然后我用这个希望去对待别人，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行出来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
这样才能真正行出来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
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
你愿意人怎样去待你，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也都要怎样去待人。
所以呢，行出这个怜悯的心肠呢，它不光是对别人的一个祝福，
其实行出一个怜悯的心肠，不单止是对别人的祝福，
它也能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很不一样，
也都让到我们的生命很不一样。
那么首先我们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在我们基督徒与神同行的这个路上面，
其实这个我们发现是我们基督徒同与神同行的这个路程当中，
是把别人带到耶稣面前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
这个是将别人带在主耶稣面前的最有效的途径。
一旦我们开始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当我们一开始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不管这个感受是痛苦还是悲哀，
你这个感受是痛苦或者是悲哀，
还是甚至是考试前或者什么时候的紧张，
甚至是一些是
紧张，一种紧
张，
或者是一种兴奋，一种欣喜，一种期待，
或者是一种兴奋，一种期待。
那么当我们开始体会这个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去体会这个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感情上面就和别人站在一起了，
我们感情当中就会和别人站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传福音，
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传福音，
我们就不再是天堂门口的那个验票人了，
我们就不会再是天堂门口的那个验票那个人了。
电影院门口的验票人是票，
在电影院里面的验票人就说飞，
没有票不要进来，
没飞就不可以进去，
这个票是假的也不要进来，
假的票也都不可以进来，
这是验票人，
这个是验票人。
那么拿着神的标准去量每一个人，
去拿神的标准去量一个人。
当我们能够体会到别人的感情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体会到别人感情的时候，
就成了神国的邀请者，
就成为了神国的邀请者，
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神，
让人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神。
验票人是让人离神实际上很多人越来越远，
验票人是
让人离神越来越远，
验票人是让人离神越来越远。
那么邀请者是让人和神越来越近，
邀请者是让到神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怎么样来行出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怎样行出做一个好的榜样。
那么我们都很熟悉这一个故事，
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
就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赦免了一个行淫的女人，
就是主耶稣怎样去赦免一个行淫的女人。
这个地方的经文比较长，所以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经文比较长，所以我在这里很简单的讲一下。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他法利赛和文士呢带了一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
我们文士是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
让他站在当中，
让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就对从主耶稣说，
夫子，这个妇人是在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
这个妇人是当他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
摩西的律法叫我们将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他们说这句话是为了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
他这里是他要试探耶稣，让他得到一个被告的把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人必须要被打死。
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人会被打死。
如果耶稣基督说这个人不该死，那么他违背了摩西的律法。
如果主耶稣说这个人不该死，那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
那么按照罗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规定呢？
是按照罗马当时的规定，
犹太人不可以动私刑，
犹太人不可以动私刑。
那么主耶稣基督如果发个誓，就是开头说他要是那个要打死的话，那么这些人打死的话，这个妇女，这个主耶稣基督就要负责任。
如果你说主耶稣说要打死这个妇女，主耶稣就要负责任。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什么话，对吧？
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了句什么，是吧？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你们众人当中如果没罪的，就先用石头打他。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他说的这句话的结果，不是吗？
我们都知道这句说话的结果，是吧？
就是这些人从听了这句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
就是听了这句说话之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这样出去，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
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说，
对他说，
妇人呐、那些人在哪里呢？
妇人呐、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没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
他说主啊，没有。
我们记得这句话是主啊，没有。
我们记得这句话主啊，没有。
然后耶稣说了这句最著名的话，
这个跟着主耶稣说了很重要的话，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在这个场景下面，
在这个场景
只剩了耶稣和这个妇人两个人，
只有剩下耶稣和妇人这两个人。
可以说这个球踢到了耶稣的脚下，
可以这样说，这个球踢到去耶稣的脚下，
或者是这个石头放在了耶稣的手里，
或者这个石头放在耶稣的手里边。
按照摩西的律法，
按照摩西的律法，
甚至按照主耶稣基督自己刚刚提的这个标准，你们没有罪的扔第一块石头。
刚刚主耶稣所定的标准就是，如果觉得没罪的时候，就拿去这块自己没罪的人就拿去。
他都是可以扔石头的这个人，
都可以认识到是个罪人，
但是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
他面对的这样一个生命，
他面对这样的这个生命，
主耶稣基督给了他一个机会，
主耶稣给了他一个机会，
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都不定你的罪，
去吧，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从此不要再犯罪。
他为什么没有立刻执行律法呢？
为什么没立刻
执行摩西的律法呢？
执行摩西的律法呢？
他是为了避免违反罗马的律法，
他是避免违反罗马的律法。
他说这些话是为了让法利赛人难堪，
他这样说是为了让法利赛人难堪。
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周围的人知罪，
他做这件事是为了让周围的人知罪。
都有这样的原因，
都有这样的原因。
让我们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在赞叹主耶稣基督的智慧，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人也都会赞叹到主耶稣基督的智慧。
但主耶稣基督的智慧不只是机智和洞察人心，
但是主耶稣的智慧不单只是洞察人心，
他的智慧里面还有怜悯，就是前面我们读的雅各书里面的这个天上来的智慧里面的这个怜悯。
他就是他的智慧当中也都有怜悯，就像我们当初在雅各书所说的，
因着他的怜悯，
因为他的怜悯，
这个女人的这个生命他得以保全，
这个女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因着他的怜悯，
因为他的怜悯，
这个女人得以来到他的面前称他一声主啊，
这个女人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称他一声主啊，
从而蒙了他的赦免，
而且从而蒙他的生命。
所以主耶稣的既没有作为旁观者在旁边对他指指点点，
所以主耶稣并没有像一个旁观者这样对他指指点点，
也没有作为审判者在那里就定他的罪，虽然他是唯一一个有这个资格的人，
也都不会当为一个审判者去定他的罪，虽然他是唯一一个有资格的人，
而是本着一个怜悯的心肠先救了他的命，
用一个怜悯的心肠去 挽救他的生命，
然后借此走进他的心里，
而是直接走进他的心里面，
使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引领和改正，
等他能够心悦诚服的是接受主耶稣的引领和改正。
因为我们的主又是公义的，
给我们主耶稣的公义，
罪就是罪，
罪就是罪，
没有迁就的余地，
没有是
迁就的余地，
拯救的
迁就的余地，对对，
迁就的余地，
迁就的余地。所以他不是讲没事了你走吧，
他不是说没事你走吧，
而是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然后他这样说，从此你不要再犯罪了，
他要人悔改，
他要去悔改，
但是他用怜悯和恩典换来了人的悔改，
他用他的怜悯和恩典去换来人他的悔改，
这就是他的救法，
这个是他的救法，
他对这个妇人所做的，
他对这个妇人所做的，
何尝不是对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每个人所做的呢？
何尝都不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呢？
若不是他的怜悯，
如果不是他的怜悯，
若不是他的恩典，
如果不是他的恩典，
若不是他首先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面作为我们的挽回祭，
如果不是他先去将他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挽回祭，
向我们张开他的双臂，
让我们好向我们张开他的双臂，
发出他的邀请，
发出他的邀请。
我们每个人不也都是毫无指望的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吗？
我们都是毫无指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所以保罗这样劝勉我们。
所以保罗这样劝勉我们。
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
耶稣基督的心柔和谦卑，满有怜悯。
耶稣基督的心柔和谦卑，满有怜悯。
他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会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读一些什么哲学的书啊，什么道德的书啊，什么励志的书啊。
我们不需要读一些什么道德的书、励志的书。
他给我们提供的这条路径就是效法他。
我们会给我们一条路就是效法他。
那靠着他，
靠住他，
慢慢的来行出怜悯的心肠。
慢慢去行出这个怜悯的心肠，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面都有亏欠，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当中都会有亏欠，
有的人亏欠的多，有的人亏欠的少，
有人亏欠多，有人亏欠少，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指了这个方向，
但主耶稣给我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在这上面走，
我们在上
跟着他走，
跟着他走，
靠着他走，
靠着他走，
我们就能够越走越像他，
我们就会越走越像他。
弥迦书的六章八节，他道出了神对我们的这个期望，
弥迦书是六章八节，他道出了神对我们的希望。
他说世人呢、啊？
他说世人呢、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所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是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公义是行在自己身上的，而怜悯是坐在别人身上的。
他这段经文讲话，公义行在自己身上，而怜悯是坐在别人的身上。
谦卑的心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态度。
谦卑的心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态度。
将来我们有一天都会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
我们每我们有一天都会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
来听我们的恩主对我们在这地上做的一生，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评判，
听我们的恩主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各项事情的一个审判。
那么那个时候神他不会看着我们是头衔，
但是那个时候神会当着
我们的头衔，
我们的
title 头衔、和我们的财富，
同埋我哋哦，唔系睇准我哋嘅头衔同埋财富，
对，也甚至他不会看重我们的所谓的成就，
佢哋都唔会睇到我所谓嘅成就。
但有一点神一定不会轻看，
但有一点神一定唔会轻看，
就是因着我们，就是我们因着怜悯的心肠做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就系我哋藉住我哋怜悯嘅心情心肠去喺别人身上所做嘅事，
哪怕再小，
哪怕系好细。
他也不会轻看，
他也都不会轻看，
就像这个 Kayla 坐在这对夫妇的身上的这件事情一样，
就好像 Kayla 在这对夫妇所做 的事情身上。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怜悯的心肠，
你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怜悯的心肠，
你看重这个心肠，
你看重这个心肠，
在这里求你，就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有这样一个与他人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的这样一个心肠，
让我们有一个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的一个心肠，
能够越来越像你，
能够越来越像你，
把你的光照在人前，
把你的光照在人前。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